陈建刚律师好，
你好。
特斯拉在中国上海的超级工厂，据称是目前特斯拉产能最高的工厂，除了中国本土市场，也是支持特斯拉在欧洲、亚太地区交付的重要出口基地。中国市场也是特斯拉的第二大市场。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社交媒体平台，中国当局是否会通过牵制特斯拉在中国的生产运营？来干涉言论自由，自然就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外交部在4月26号的记者会上称，外界的这种担心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你要说我们凭空的判断，那可能不准确。但是以往这种案例发生的应该是太多了吧？无论是美国的企业、日本的、韩国的，尤其是我们所知道的台湾的企业，在中国，一个常态就是都受到中共对于言论的牵制。甚至是威胁，这种案例好多，因为我关注台湾问题比较多一点。你比如，中共经常会利用反对台独这样的话题来要求在中国的这些台湾企业发声、站队等等。所以以往也发生过，你像对韩国企业的。这种胁迫，甚至有一些企业被逼迁走的，这种都有。所以他们这个外交部发什么言论，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完全忽略。因为我们不能听他们说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以往都干了什么。所以就是汪文斌呀、赵立坚呀，还有华春莹啊，他们说什么，我觉得完全忽视就可以了。
马斯克是推特的大用户，粉丝超过8500万。他4月25号发推文说："我希望即使是我最严厉的批评者，也能留在推特上，因为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在推特中文圈，常常有呼吁中国民主的推号被封，虽然有的用户经过投诉之后，账号被解封。据您的观察，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这个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封号的做法会有变化吗？
因为是这样，他在现在这个自媒体、互联网，它这个现状当中，推特它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我们只能面对这个现状。它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说的言论自由的原理，甚至各家的这分析评论，但我们一定要面对一个现状，那推特它就是非常强大。它和脸书啊，还有其他几个，就是它构成了这种现在自媒体的这个几家并重的这种状态。甚至推特它的言论方面，我觉得它有可能是最起码是名列前3名的这种自媒体。它对于自由言论现在来说啊，这个影响太大了。而且这种影响是遍布全球的。我当然希望。推特在马斯克收购之后，能够更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所以对于马斯克先生他的这种表态，我个人非常非常的认同，我还发了一个推对他表达感谢。按照我以往的这个经历啊，我已经也是被推特强迫删除过推文。最近的一条是有关，我就是用英文写了那么大概2句话，几十个字而已，涉及到这个欧盟，尤其是德国对于俄罗斯这种能源的依赖和多年的绥靖政策，造成这个俄罗斯越来越胆大妄为，甚至发动这个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那么就这样。可能也没有几个人注意到的一条推文，但是 Twitter 在几天之后就强迫我要删掉。那么我觉得，对于德国、法国、欧盟，多年以来对于俄罗斯的这种绥靖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很多很多。那么现在这种反思反省，在德国、法国也是成了一种几乎是主流的这个意识形态。所以我觉得在推特上，就这种言论都被推特所不容， 这有点匪夷所思。所以还是对这个马斯克先生收购推特以后抱以这个希望，希望能够更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毕竟这是第一权利，没了言论自由，或者说言论自由受到伤害，我们其他的权利都会受到伤害。
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推特将结束上市公司的地位，成为私有企业。路透社报道，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人权组织关注，作为言论自由坚定支持者的马斯克，如何采取措施削弱或缓和推特平台上的仇恨言论？您的观点？
首先说呢，这个问题呢，它争议非常大，因为就是对于自由和安全，那么两个方面来考察的话，也就是说，人的行为不能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应当遵守一定的规则，就是不能给他人给社会造成伤害，你在个人的范围内可以行使自由。当然这个基本原理我们知道啊，这那个密尔所论述过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就有巨大的争议，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想法，那么有可能相互反对，相互责难。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我肯定不能说我的观点就一定正确，我对这种争执是一个观察的态度。另外一点呢是当然也是一个老的话题，就是权力都应该受到监督。那么如果将来 Twitter 完全属于一家公司或者说个人所拥有管理，那么它当然面临的不仅仅是这一个问题，这个如何控制仇恨言论等等，那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种话题，比如一些边缘性的争议的问题，那么会是一种状态，因为这几乎完全超出我个人的专业范围，我就不敢多说，保持一种观察的态度吧。
感谢前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